马上天下第36集。袁春梅调阅陈三川的材料之后呢，很受触动。胭脂河战斗、香红殿战斗、妃子岭战斗、三十铺战斗，几乎在每一场战斗之中，这个半大角子都有出人意料的表现。袁春梅简直不能想象，一个刚刚17岁的少年如何有这样的胆量和境界，完全是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啊。闭上眼睛，他似乎能够看见那个未曾谋面的少年，赤足垢面，衣不遮体，就像一条勇猛的野兽，在日军的枪林弹雨里，在大刀横飞的山坡上，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上窜下跳，左右开弓，一次次躲过了死神的追逼，一次次把大刀砍向敌人的头颅。袁春梅对自己说呀，一定要把他救下来，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赴汤蹈火。约定的谈判时间到了，可是陈三川还是不见踪影。韩子君派出骑兵排星夜飞驰，把郑炳杰接到了杜家老楼。郑炳杰半夜出发，晌午到达，先是在司令部门前见到了赵子明，知道这是新来的政委，便急着要汇报情况。赵子明说呀，你们先不要着急，我带你们去见司令员，他这几天为了陈三川的问题嘴角都起泡了。郑炳杰说呀，我们三团给首长添麻烦了。随后赵子明引着郑炳杰来到了支队作战室的门前，参谋先行一步去通报了。韩子军那档口正在这儿听袁春梅的汇报，猛听说郑炳杰到了，一下子就从板凳上跳了起来，迎着刚刚进门的郑炳杰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训的。你是怎么搞的？你把陈三川给我搞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影子呀？郑炳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说呀，我三天前就让他出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到现在还没到。是谁负责押送的呀？没人押送，他自己来的。韩子君一听脑袋都大了，瞪着眼珠子问郑炳杰，你说什么？你让他自己来的？郑炳杰心虚地说，是啊，部队忙着准备反扫荡，我抽不出人手。韩子君半天没说话，看着郑炳杰突然一拍桌子，啪，郑炳杰，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完全责任，这完全是你一手造成的。郑炳杰木然地站着，是一言不发。赵子明在里边招呼说呀，郑团长，进来说吧。郑炳杰亦步亦趋进了权当作战室的祠堂正房。赵子明说了，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袁春梅同志，以后他就是你们三团的副政委了，负责三团的政治工作。郑炳杰瞥了一眼韩子君，抱歉向袁春梅做了一个欢迎的动作，袁春梅微笑致意，这彼此就算认识了。韩子君余怒未消啊，两只手一上一下往桌子上拍着说，我算明白了，陈三川擦枪走火确实是有意所为，而主谋就是你郑炳杰郑团长。你别有用心呐，你绝对是别有用心，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你唯恐天下不乱，你公报私仇，你玩弄权术，你授意部下胡作非为，你这是对革命的犯罪呀，你这是置我淮上支队的声誉诚信于何地呀。郑炳杰郑团长，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吗？郑炳杰说，韩司令，听我把话说完，我们应该相信陈三川。还相信陈三川？韩子君没等郑炳杰说完，刷一下掏出手枪，咔嚓一声直接就把子弹推上了膛，吓得参谋跟警卫人员脸都白了。韩子君捂着手枪说，郑炳杰，你现在知道我想干什么了吧？我想枪毙你。郑炳杰脸皮僵硬地说呀，我有责任，我愿意接受处罚。赵子明一看这再往下要是不拉着点能打起来，司令员，我们冷静一下，总得把情况搞清楚。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国民党张林坡一天一封鸡毛信，要我把人交出来，什么躲得掉初一躲不过十五，什么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听听这都是些什么话。我堂堂的淮上支队被他们说成是流氓无赖了。可是陈三川呢，活不见个人，死不见个尸，你叫我怎么跟他们解释？哎，韩司令，我也没有想到，我没想到他现在还没有到啊。韩子君冷笑一声，你没有想到？哼，你郑秉杰早就想到了，你比谁都清楚，这就是你的如意算盘，是你一手策划的阴谋。让你派人押送，你居然让他自行前往，什么抽不出人手，天大的鬼话。我问你，他陈三川是傻子吗？他不知道来公审要枪毙他吗？那他还会乖乖的把自己的脑袋送来吗？陈三川逃跑不是你纵容的，也是你暗示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郑秉杰心道啊，事已至此，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哎，我只能说是我的责任，我没话可说。韩子俊吼了一通，也有点累了，喘着大气指着郑秉杰说，我跟你说，公审是肯定要进行的，陈三川罪不容赦，如果到了公审那天他还是不到，我就把你郑秉杰交给张林坡，让他们把你千刀万剐。如果能够扭转被动局面，郑某情愿带三川一死，死而无憾。哦，好啊，你郑秉杰还当真有燕赵之风，侠骨义胆呢，我看这样也并非不可，我就成全你，你今天就到212师去向张林坡投案，任凭他们发落，连长跑了有团长，以团长的脑袋去换连长的脑袋，想必呀，张林坡不会认为吃亏。韩子君怒斥郑秉杰的时候，赵子明一直微笑不语，袁春梅呢却是愁眉不展。话说到这个份上，袁春梅觉得自己不能沉默了，见缝插针地说呀，韩司令员，我看这件事情也用不着火烧火燎的，还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下午就要谈判，还有转机。韩子君口气很冲啊，我还不知道有转机，没有转机还谈个六啊？可是现在当事人跑了，什么转机都被他这一跑给跑掉了，这回国民党更有理了，事情明摆着的嘛，不是故意杀人，你跑什么跑？畏罪潜逃还他娘有什么好谈的呀？这个袁春梅说了，这问题是搞复杂了，我们再想想办法。哎呀，去吧去吧去吧，都去吧，你们下去商量，郑秉杰你可以写遗书了。郑秉杰没动，袁春梅也没动，赵子明向他们挥挥手说，哎呀，去去去，你们先去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啊，我和司令员的再合计合计。郑秉杰顿了一下，举手给韩子君敬礼说，司令员，那我们先走了。韩子君头也不抬，直打鼻子里边哼了一声，哼。出了作战室，郑秉杰说呀，杀人偿命，看来呀，这关是躲不过去了。可袁春梅说了，如果陈三川参加公审还有一线转机，他现在不见踪影确实授人以柄啊。郑团长，我也觉得陈三川是你故意放跑的，你说呢？嗨，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公审既然迫在眉睫，那我去受审好了，大不了一死。哎，如果死一个人能够唤起国民党和民众的同情心，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推动反冬季攻势战争的胜利，我们谁都可以以死谢天下。但是问题呀，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还是得跟他们斗智斗勇。这边忙活陈三川的事儿，而陈秋实呢，此刻正目不转睛，半跪在诸葛庵西北杨司岭高地上，手持着八倍望远镜向正北方观察。北方是七头山，再往北就是香红殿。陈秋实基本上已经判断出来了，此次日军冬季攻势如果指向南边， 那其主要方向应该是在西线，而西线的主要路线应该在妃子岭和诸葛庵之间。陈秋实的身后簇拥着主力团一团团长齐申傲、副团长马建科、二团副团长姚过简、三团副团长刘汉民和参谋若干。韩子军对于这些土生土长的干部有交代，说陈副司令是八路军百全根据地著名的战术专家，曾经创造过孔雀岭战斗、张和玉战斗、苍南战斗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是总部派来的加强淮上支队的特殊人才啊，一定要虚心向陈司令学习。他们在研究陈秋实，陈秋实也在研究他们。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是，这支部队比起他过去指挥的部队啊，有很多不同的特点，驾驭起来有很多的困难。像淮上支队这样半正规半游击性质的部队，对付松岗连队这样以城市为中心向山区辐射的驻屯军，有很多新的课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陈秋实到达江淮战区之后，匆匆回故乡看了一趟，而后就投入到了对于战场地形的勘察上。不到两天的功夫，陈秋实的指挥包里就装进了十几份地图，有的是淮上支队提供的，那国民党军绘制的，有的呢是从敌伪军队里缴获的日军绘制的，更多的呀是他自己现地绘制的。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陈秋实带着这些地图到部队转了一圈，这心里头就有数了。淮上支队架子拉得很大，但就其兵员而言不过2000人，一个加强团而已，加上地方武装也不过2个团，就其装备而言，多数破枪破炮，同日军一个大队抗衡都很勉强。在此种条件之下，能够发挥的优势除了战斗精神以外，就是利用地形。所以呢，他把熟悉地形和利用地形看成是他上任伊始第一次指挥作战的先决条件。在支队作战会上，陈秋实分析，日军的所谓冬季攻势必然是避我锋芒，柿子先捡软的捏。而在我淮上支队绵延100多公里的根据地里啊，当属西华山西北的妃子岭和诸葛庵一带最容易突破。此处看似山峦密布，易守难攻，实则因道路众多而防不胜防。一旦突破诸葛庵和妃子岭防线，我西华山根据地则朝不保夕。主力团团长齐申傲对于陈秋实的判断不以为然，认为敌人此次冬季攻势虽然剑锋所向是西华山，但未必就是西路突进。敌人有机械化的优势啊，完全可以凭借马路沿大沙埂、莫潭仓向西华山挺进。陈秋实考虑到自己新来乍到，也不便轻易地否认齐申傲的分析，于是呢，组织了第二次现地勘察，并通过情报机关对敌我兵力进行计算。最后，陈秋实把主防御方向确定在西线，拟定方案，在湘红店和诸葛庵之间虚设2道防线，以各线游击大队和民兵布防。其战斗原则是吸引敌人进攻并将其牵制，同时以主力潜伏东河口、西河口附近，准备围歼增援之敌。这个方案报到司令部啊，韩子军有点踌躇。韩子军说，如果实施围点打援，把鬼子引到东西河口，就意味着我西华山根据地老百姓要大量的撤出，部队要大规模投入。倘若和日军形成僵持，则我军消耗太大，而友军则无所事事。陈秋实说了，在东西河口设防，正是把战火引向国军。东西河口是我军地盘，我们在此摆开决战架势，国军无话可说。如果我们破釜沉舟，顶住了，付出牺牲，乃是抗战必要之牺牲。如果我们顶不住，则国军西黄集据点腹背受敌。所以说呀，战斗一旦打响，国军想坐山观虎斗也不可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呀，他必然得过来灭火。哎呦，我说陈副司令啊，这个方案是不是太大胆了呀？是不是把仗打得太大了？韩司令， 如果你信得过我，部队就由我来调度，成败得失全由我来负责。韩子君脸皮一紧，他似乎有点不高兴，看着地图半天才说呀，哎，秋实这话说得见外了，我还信不过你吗？你们来到江淮，新四军首长找我谈话的时候就明确说过，我抓部队全面建设作战的事情可以放手让你指挥，至于责任嘛，我是司令员，我对一切负责。这以后就名正言顺了。在作战指挥上，陈秋实前刚独断，说一不二，其他的事情陈秋实基本上不过问。回大别山的时候，干部团一路上轻装清掉了很多东西，但是啊，陈秋实有两个箱子却是始终没有清掉。过平汉铁路之前，他有一匹马一匹骡子，老山羊驮人，骡子驮箱子。过了平汉县，马匹和骡子上交了，就雇民夫挑，雇不到民夫的时候就由警卫连的战士挑。有一次遇到敌情，陈秋实指挥干部团和警卫连在村庄外边阻击敌人，把行李都交给文工团员和女同志。部队打散了，在另外一个村庄集合，文工团员本身就有一些行李啊，还要抬着陈秋实的两个箱子，累得是松松垮垮。会合后，廖天丁提意见说呀，我们的胡琴锣鼓都轻装了，陈副旅长的箱子就那么薄呗，占用了那么多的战斗力。可赵子明说，陈副旅长的箱子呀，比你那些胡琴锣鼓不知道薄倍多少倍呀。陈秋实说，就你们那个战斗力呀，把我的箱子交给你们我还不放心呢，下次遇到情况你们去顶住，我自己扛箱子。要说这两口大箱子呀，现在可就派上了用场了。